冰山的启示，作者周正新。人生在世，要遇到许许多多的人，碰到许许多多的事，不少情形一时难以明白。比如有的人在人生中容易获得成功，有的人则苦苦追求却不得志，从而郁郁寡欢。有一天想到冰山，冰山在水中，暴露出来的部分只是总体积的十分之一，所以单从表面很难看清全貌。人生也是这样，许多事情看似偶然，背后各有其原因。古籍中有许多行善得福报的故事。清代的包训权为人很正直，少年时是有名的秀才，后来放弃了科举，而从事处理刑部案件的工作十多年，对每年二月的会试和八月乡试早已不放在心上了。道光辛亥年间，包训权被任命为江西赣县县令的秘书。他到任后，看到前一例有关几名盗贼的案子，前任县令判犯人成死罪，他在阅读此案卷时产生了怀疑，于是报告县令复审，经查果然都是良民，是被捕役所诬陷，于是县令准备开释他们，但审讯官阴谋逃避罪责，想尽办法来阻止县令，县令几乎被他迷惑了。包训权则极力据理抗争，最后竟为这些百姓血洗了冤案，并将诬陷之人全部绳之以法。第二年戊子年正月初，包训权突然梦见天榜上有自己的名字，他认为不过只是一个梦罢了，就没当回事。又过了一天，突然县令来催促他回去应试，包训权奇怪地说，你和我相交有多年了，我放弃功名举业之事你应该很清楚，今天怎么突然说出这话？县令笑着说，我并不是不知道你早已无志于功名，但是昨夜我梦中好像去了一个王公大殿进香，有一役吏领着我到了走廊，见墙上有一长榜，列有许多名字，都是按省会分列的。那位役吏说，这是本科秋榜，我仔细看过榜上所列人名地名，看到浙江省有你的名字，我也想你从来不去参加考试，怎么会中榜呢？义利说，是因为上年所办的开市良民被诬为盗的那一冤案，上天特地回报他的功名，我一下子醒了，所以特地来劝说尊驾。包训权不得已就收拾行李回了老家。包训权在考试时因文笔荒疏已久了，写不出八股文，考场中三门考试都用散行写成，阅卷官看了以后认为不合规制，就放在一边不予推荐。后来主考官突然认为所见考卷中没有散行文字是个缺陷，必须具备这种类型才合规格，阅卷官于是赶紧把包生的试卷翻找出来，主考官一看认为虽为散行，但音节有古风，竟然取中了，其名次正与他所梦相同。古人讲重德行善，真能这样做时，其德行彰显于天，持之以恒，则必福报不断，以致福及子孙。由此看来，与其为前程而乐而忧，怨天尤人，不如踏踏实实地从本分做起。就像冰山只显露出十分之一一样，自己在与人接触时也不可以貌取人或带有成见，坦诚地待人，虚心倾听他人的心声，善意而且宽容与人交换想法，就能减轻过去的冤怨。类似的，做人不可自负，要明白在许多事情上自己的认识是很狭窄的，而且自身有许多不足之处，还有待发现和改正。因此，遇事与其评判他人的是非，不如多想想自身如何做好，事情有无更好的解决办法。自己也曾对人生充满了困惑，在接触到了真、善、忍之后，发现这才是对待周围的人与事正确的办法。 当认真地对待自己面临的问题，听从自己的良心时，渐渐地事情就会好转。否则，当只看重事情的表面现象或其结果，而不计其余时，则无异于拔苗助长，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常言道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，也是这个道理。